如是如是，须菩提，实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若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燃灯佛则不与我受记，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须菩提呢，也是深解空义，通达真实的，对佛，这个发问呢，就是如何观呢？怎么样讲呢？佛在人呢，佛那里受记，这个有法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这样的问。那么这个须菩提呢，就答的话呢，就是与这个实相呢相应，还会说，那么。这个答案都多了三藐三菩提啊，受菩提记是实无有法，无法可得。那么，这个佛进一步这个赞许，赞这个呢，须菩提的这个回答，如是如是，就是是这样的，是这样的，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实无有法，如来答案都多了三藐三菩提。从受菩提记来讲呢，那就是二大阿僧祇劫。得了无生法忍，功德呢成熟到这个阶段，将来决定因缘到多少多少时候，这个佛的福至圆满，众生因缘成就，出现相应的事情成佛，所以燃灯佛呢，关键这个释迦菩萨的功德，就为着受记，那么这个显示因缘呢。那就是显示菩萨当时已发菩提呀，以这个两朵这个金色的莲花啦来供养佛啦，这个时候来为他受菩提记。那为什么要给他受记呢？受记即说他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有所得、有所权、有所说吗？就像我们世间的其他的东西一样的，给他授一个学位，那这是怎么样？他就是经过几年的学习。对这些知识有一个相应的了解，达到了某一个程度，这也就给他授一个学位。但实际上你没有给他授这个学位，他是不是掌握了这个知识呢？从他这个几年的努力来讲，他已经掌握了，所以只是有这样的一个呢标志。更实际来讲呢，有这样一个界限呢，这个显示而已。那么，在不在于有这个，给他一个学位来授呢？在于你不授他也是掌握了，你授他也是掌握了。那么有的人他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你给他授一个学位，那他能不能了解这些内容，运用这些内容去处理这个相关联的种种事情呢？他没有办法，没有这个力量。所以从这个相应的一个显示本身来讲呢。那就是所证所具的功德，来受菩提记。那么如实证入功德，契入实相，从证德本身来讲呢，那就是离诸戏论，离诸颠倒，见相无相啊，观见一切了，山河大地呀、啊，尘尘刹刹了，无丝毫可得。那受菩提记，从燃灯佛这里有可得，有得此受记的。这个相这样的这个取，那都与这个证入的真实功德，无相智慧所显呢，那是不相符合的，相违的，相违不相符合的。所以正受记因缘当中啊，对应有这样的一个相待显示而已。所以实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说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相待，离戏论证真实的这个智慧功德、智慧境界，说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从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证入本身来讲呢，无所得、无所证，方便契入，离这个思维境界，离演说境界，所以还有这样的这个。确知啊，认知啊，说我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 对，我以什么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不管是说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还是说依和来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起这样的取向，相应作想，那都是跟智慧境界呢相背离的，不相应的啊。所以正是通达的时候，正得无可得，正受无可受。是故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果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就上位离相呢，没有见真实了，叫凡夫境界，妄想境界，燃灯佛怎么会跟释迦菩萨受记呢？释迦菩萨，正是能够通达实相，升起般若妙慧，离诸这个嘞颠倒相，细论一下，对，受记呀。如果有德有证，我不受记，正是能够离细论相，未来具足这个功德呢，成就圆满的智慧，所以就受菩提记，在当来世衔接的时候，于娑婆世界这个呢示现成佛，这个名号为释迦牟尼，就是受记的话，一般的话讲的某世界啦，什么世界呢？那么这个做佛的时候名号如何呢？我们名啊，从佛法的这个时间观念来、空间观念来讲呢，那是很广大的，没有边际的。就我们今生叫什么名字，来生不见得就叫这个名字，前生也不见得叫这个名字，是不断的更换的。所以在菩萨的时候是一个名字，到了成佛的时候呢也是个名字，像《法华经》里面给舍利弗啊、目犍连呐、五百阿罗汉呐、这500比丘尼、罗汉呐、这些受记的时候，多少多少多少劫之后，这个成佛，这佛名什么？那么有时候受记的时候呢，还有这个众多人，众多弟子啊，将来多少劫之后成佛都号。那么如果从度化因缘相对的这个环节里面来讲呢，境界里面来讲呢，那么只有他这一个名啊，没有第二个名呢，是大家所知的。你像现在世界上，你也很多人也是同名的了，这也有，也受菩提记号释迦牟尼。以实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燃灯佛于我受记。若是言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依佛如实所证的功德，从实际理地上来讲呢。无依法可得，以实无有法，实无有法，那么就涵盖包含一切法嘛。不管是所得所证，就是这个受记因缘能受所受，光悉空寂，本无生灭可得了，本无来去可得了，这个与实相不相乖违，这个认为契合，所以燃灯佛对自家的这个过去世这一生受记。做事言呢，这样说了，这个菩萨了，你某某事的时候，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名号为释迦牟尼，这样的，你像那个业的相关的内容啊，讲到啊，就是这个释迦菩萨跟弥勒菩萨是同时发心的，但是释迦菩萨先成佛，弥勒菩萨呢后成佛，因为释迦菩萨呢发心猛力，急于为他精进。这个嘞，做利益众生的事情。从智慧功德上来讲呢，弥勒菩萨先成熟，然后呢，这个从众生因缘上来讲呢，释迦菩萨先成熟。所以，毗沙如来呀，为了让他的功德啦，那个早成就啊，所以于这个洞窟里面入火光三昧，那菩萨正在这个往去毗沙如来的这个路上看到了，所以。这个目不交睫了，他一只脚提起来的时候，一只脚没有落下去之间，看到这个佛的殊胜功德，所以发起赞叹，集七日夜，七天七夜了，赞这个如来的功德，那么就是让他这个因缘呢先成就，给他先来，娑婆世界成佛，娑婆世界呢也是一个堪忍的世界，称为一个坚忍，有善有恶。有正有邪，有是有非，多诸苦恼。但是这多诸苦恼 同时也是一件好事情，就是能够在这镜像里面呢产生出离的念头，看到这些烦恼的事情呢，心里面就会反光。为什么会有这些烦恼？要反诸己身呢，这样才能够进一步审慎明辨，知道正解在哪里，因缘在哪里，这也有好处也有坏处。但是从度化因缘的环境上来讲呢，是这个呢艰苦的，种种众生呢刚强难调难伏都是有啊。可是佛在世的时候，你像他的堂弟提婆达多，就要跟佛作对，诽谤佛害佛，分裂僧团制造事端，那有的佛的世界都不一样的，有的佛的世界呢就像药师佛净土的种种殊胜，这个弥陀阿弥陀佛净土呢，这个无有众苦但受诸乐，诸善善人聚会一处，就以我们世间讲，就是说那都是道德修养的高尚的人在一起，当然那里是这个圣人呢，还有这个发菩提心呢，修净土因具大福德的因缘一样。对，来此世界呢，也要有猛力菩提心啊，为真善呢才来，所以这个受菩萨的这个未来成佛的记，为了成佛的记。那么在第二是这个十无有法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何这个呢理解其意呢？这个进一步又有第二是，何以故？如来者，即诸法如意。那个如来呀，就是诸法如意。如意是什么意思呢？如呢就是符合的意思，符顺的意思，没有差异的意思。跟这个事情呢相等相对，就像过去讲莫欺若福啊，历史上早期有一些这个兵符等等之类的，就是一个号令的一个象征，就是比如说把一个玉啊剖成两半，凹凸有相应不同的图形，各取一半。那么要交接的时候，要对的时候呢，把这个这个拿了拼在一起啊，完全都是能够相顺的啊，那么这个就确定啊是得到相应的这个命令呢，成立的移交了，那么这个就是能够契应，能够符合诸法如意。诸法如意就是这个如来呀，佛的圆满智慧灭除了去除了一切的戏论乃至于习气，与这个法与真理，与宇宙人生的一切这个诸相如实的印记，本身是什么就如实的显现什么的诸法如意。就我们众生能够像佛这样圆满，与诸这个相印记吗？没有，我们就是妄念分别了，戏论颠倒，就是我人众生受者是相，这个与有情上种种建立，随这些相起妄想，不实相，就是看得走了样了，看得起了这个变化了，就好像这个坐在船上一样的，看到这个和两岸的树在走，他自己还没有动，那实际上是自己的道觉，但是从他的感觉上来讲呢，经历的感觉是那样的，但是感觉不符合呢，众生戏论的颠倒啊，所以都随自己的错误认识来看世界，来反映整种事情，这不如实质。那么诸法如意的话，这个圆满的智慧啊，真实慧啊，所照了啊，是与实际相符合的，就像讲的解脱一样的。那么从众生戏论边呢，我执啊，主体啊，这个牢不可这个破的这个概念里面呢，他都还要再纠结，再来问。这佛法里面讲智慧解脱，那谁来解脱呢？解脱给谁呢？在这个问的本身，他就是导就为这个嘞遮挡的认知所主导了，就像曼童子问佛是斯文一样的，如来灭后存在呢还是不存在呢？ 世间是有边呢，还是无边呢？那么这个五蕴呢，我呢是有呢，还是没有呢？别问这个问题，佛不答吗？就是他本身的固有的想法很这个坚固，所以你怎么说呢？他也怎么讲。最初的话呢，就是问，比如说这个有个人问一样呢，这个五蕴从哪里来一样的，这个名色从哪里来一样的，这佛就讲，这个来于什么样呢？来于行嘛，行又来于什么呢？来于这个无明嘛，他一直要问下去，那么缘起的种种观察、种种观待，本身就已经，显见了。现象界的实际情形，不是另外还有一个主体，有一个什么支撑，还能够影响和带动，世间这些变化的现象，那就是头上挨头，画蛇添足，多余的，不必要的。那么如实洞察，真实彻底的洞见的时候呢，种种这些不必要的概念呢，这些戏论呢，就不要了，就没有了，不会再升起了。所以佛是如实观，那么不管是哪一个现象，哪一个事情，佛圆满的智慧境界里面，都像如镜照物一样，一样的，直接完完全全对应的显示，不加丝毫的这个涂抹、修改、捏造。因为我们人就像传一个话一样的，这个人。比如说甲讲给乙听，乙讲给丙听，丙讲给丁听。假设周流了10个人之后，最后那个人再讲给甲听，那就完全不一样了。那如果是说甲到乙的时候，乙到丙的时候，就是讲完了以后，我要你还重复一下，重复一下我听了啊，确实这个样子，然后再让他讲给第二个人听，这样传下去呢。传回来，这个才会能够对应得到，因为每个人的这个理解呢、概念呢都不一样，所以它就被容易一层一层的包裹起来，变样了，不同了，由自己的经验，由自己的表达习惯，由自己的这个来爱称情感，就会在说的种种内容上做涂抹。不能够如实的照料显现，所以在这个般若意，重重显示、揭示的时候，那么随说随浅，随说随浅，这个智慧心如实照料，不会在这个当中呢有所偏坠，落于一边，落长边，落断边，落有边，落无边，落空边，偏取一分，不会，都是智慧心的这个。展现如实的地观，诸法如意，这是怎么样？就我们讲，谁为解脱呢？无漏界定慧相应因缘所引，作为解脱，不是要有一个主体来解脱，不需要另外一方，就是这样子，那么就像缘起之的相续一样的，有爱有取，有生有老死，这样烦恼，业，染着。形成未来的推动，我们现有的身口意，这些活动，它既延续过去，也发起未来，在哪里说去业呢？不是一定概念当中定性说某某生某某世多久远多久远，形成了这个事情，而是你现在动态的这个过程当中加上这种参与，综合而有形成，那就是。不断的这个变化连贯，这个当中没有我，没有我所，变化的本身，我们标记出来的种种诸法，只是对应着暂有的现象，权宜的标记一下。从暂有现象本身来讲呢，说诸法无诸法可得，这个因缘促成，因缘展现。无有丝毫的真实，观不见丝毫的真实了，就是如实地观的话，不落于一镜像上，那么这个才，超越了，消除了妄语的浅陋认识，无 继续有这些错误的见解，蒙蔽了，间隔了，不会为了间隔，那么这个才能够与诸法实相不相违，跟诸法实相相应相契，诸法如意啊。那么过去解呢，如就是不异的意思，异就是差别呢，异样呢，不同啊，不异就是没有不同，没有不一样，所以展开如实观，什么就是什么，如实之见，如来，如来呀，不是，有一个什么德了，有个什么证呢，叫如来的。若有人言，如来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实无有法，佛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人言呢，就是举说，举讲呢，有人讲呢，这个如来呀，佛啦，得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那我们从一般的相对讲说的角度上来讲，是不是这样讲说？肯定是这样讲说呢。那比如说从佛法的这个发源呢，发起，站在历史的角度上来讲，2500多年前，这个佛呢，关键生命的苦，生命的逼迫，所以就去寻思反道求道，遍学了世间这些种种学问，参访了世间各种宗教，也跟着这些宗教去实践，还修成了世间呢禅定当中最高的定，非想非非想定，发现这些还是不解决问题，然后就发了大愿，就是经过苦行发现也不解决问题的时候，就发了大愿呢，在菩提树下了，别家趺坐了，登入禅三昧禅观了，就是如果不证的真理了，不起此坐，在这地方迸发精进。所以那个第七页的时候，那个凌晨呢，夜睹明星而悟道，圆满成就，证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是我们从这个相应的相对的一个角度上来说的。所以这里讲，如果有人说了，这个如是如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皆是相对差别相，世俗言语相。有人这样说，佛得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从如实观来讲，从圣意真实的角度上来讲呢，实无有法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从真实，从究竟义。前面说有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如来得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这个是相对差别相。就从真理，从法性上来讲呢，不管觉悟不觉悟都是这样的，不管是在凡夫身上还是在圣者身上都是这样的，所以一切法平等平等，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但是众生是众生呢，烦恼啊，戏论颠倒痛苦啊，圣者是圣者了，清净了，殊胜了，离诸苦患呢，真的真实了，就是有真实功德所显呢。那么那哪里又平等呢？如果从法性上来讲，这又是平等的。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是说一者是从圣意真实究竟意识，一者的话呢是从相对现象作用差别上讲的，就从相对作用差别上，我们就是这个凡夫了，佛呢就是圆满成就的圣者了，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从法性，从究竟义，证入的本身，从法性本身上来讲，这个无一法可得，实无有法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圆满的觉悟啊，无法可得。这一什么法呢？就好像这个有一个禅师，这个见了桃花悟道，有一个禅师，听到这个瓦片击到竹子的声音，他悟道了。那你每天去击一下这个竹子，你找个桃花看一看，你能悟道吗？你只能是学一个样子，这个事情并不决定你悟道，只是这个因缘的当中随观会的成熟啊，这个时候证入了究竟，离出了戏论，离开了原有的戏论境界。那从方便所依，我们还不离这个语言文字，又遵循于这个相对的种种解说，讲世俗，讲圣义，这个也是相对解说了，我们一般概念上可以去理解，可以去讲的了。这个等不等于就能够 直接对应到真实功德，这个没有办法，对应不了真实功德，可是还是需要，还是要这个借用，那么包括这个十部有法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还是一个言说，还是一个语言，可是这个当中呢，就直接指向了、指示了、具象的，这个如实光，真实智慧所显，就是你不能够坐在语言境界当中，不能够随转在这个相对境界里面所指的现象，依真实功德本身来讲呢，这个种种的现象，从色法是物质性的，到心法都是精神的，时间空间这是抽象的概念，那么离除世间呢，那就是声闻缘觉了，圆满的菩萨了，圆满的佛陀了，这个是圣者的智慧境界，那么从对应的法性空寂本身来讲呢，这个无有一真实可得了，种种相呢是幻化不实体有的，从这个有为去向无为，以这个有为的暗起相扰动相，无为寂静，无为寂灭，本来若虚空嘛，那么这个一重这个解说了，由相对的建立啊，趋向于真实的证入了，一相对概念为基础的这个我们可以学了之后，依这个引导逐步逐步建立的，那么随顺这个建立，因此僭越了，那就脱离了细论了，那么如实观的时候就包括这个有为无为，有漏无漏，有色有心，乃至出世间一切一切都是因缘的展现，都是不可住不可着，无有一法可得，那么才能够为尽是方形成熟啊，圆满证入，所以又哪里能够有一个可取可得呢，对，实无有法，当然都是什么什么的。这个跟语言里面，说这个镜像，说这个相对的事情是不一样的。二者呢，也不矛盾，也不冲突。一个呢是你相对这个功德说圆满觉悟，一个呢是依圆满觉悟真实证入真实证得离诸一切细论，实无有法，无有一法。须为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世中无实无虚。那个前面呢，从这个相应有说那、这个为破除，皆是显示这个真实证入，离这个能得所得之相，离能得所得之法，这个如是之法呢，无有实性。无有实法可得，那么无有实法可得还是一个概念呢，还是一个言说呢，说我们没有言说也不行，这有了言说，落入言说呢又不对，所以究竟意义真实所显呢是这个甚深微妙，难思难意，难为通达，所以说到般若的时候这个是赞叹般若的功德，那么如是闻的呢，如果这个意解心开呀，这无比的欢喜，知道这个意趣啊甚深，需要多闻多思啊，久修久学，广积福德聚，上根因缘成熟呢，才能够真欢喜，如闻光，如光照了真实，才有呢通达，不然的话怎么通达？所以这里，这个说实无有法呢，那么从诸法本身来讲，本来如是，无可说无可是，我们讲实无有法还是一说，那么对这个本身呢，这个佛呢进一步又遣出，仍然遣出，就是无实无虚，你去想见，你去比拟一下，比方一下，形容一下这个佛的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到底是怎么样呢，通达究竟，破除来讲实无有法，那么是这个是相对的因，那么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讲呢，这个还是一个相对所显，相对于什么呢， 相当于这个说者，他认为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得到了一个什么境界了，有一个什么所得了，所以叫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为了破除这种索取，破除这种错误，那么就说实无有法，那么就依真实正观呢，哪有一法可得呢？所以说实无有法。那么相待用呢？用的本身呢，那就不利于相待了，不利于相待了。所以这里呢，再把这一个随机所起的一个相待翻破，就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只是如诸法所显，应气真实，说实说虚，都是戏论编的事情，都是相待的一个见。对于世中呢，无实无虚，说虚不可得，说实不可得，就跟我们世间这个另外一组概念一样的，说有不可得，说空不可得，就我们说有呢就著作有了，种种这样那样，说空呢就认为什么都是假的，什么都不用去管的了，一切都是空的，捏木成趣，自己捏造出来的一个像，所以跟事实像不像气呀？不相对应的，符合不了的，做了涂抹和修改，对佛法里面又做的什么事情呢？只是纠错而已，不把我们众生的这个根本性的错纠了，纠了以后什么事情都是现成的了，所以佛悟了，这里说古之先人道，这过去以来诸佛所证，不是我新发明的一个东西。我们社会学现代的概念就是说，不断发展，要搞发明，要搞创造等等等等，这佛法里面的真理，它不是这样的。从佛觉悟一开始就是圆满的，就是圆满的呈现。那么从解说了，反复辗转，这个次序递进，到这里来讲呢，又对前面所示概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说实说虚啊，都是赠予多余的话，从正的真实功德上来讲呢，多余的这个话不用说了，但是为了方便，接引，就是让我们这个闻者没有正的人了解了解呢，那就不断的一个比方呢，不断的从一些角度来，这个启发，那么闻者，如闻而思，如是而观，能够去向，这个就是揭示所成的意义，就为什么要这样反复解释啊？最终极的目的就是为了众生能够通达真实，理解大道，不然佛不会苦口婆心说这么多。如果你一句就懂了，佛就不说第二句了，佛不说无意语，不说剩语，不说多余的话。但是我们这个众生呢，这个种种巧伪之心呢，太多了，自己心里面就像这个水上的这个皮球一样的，这边按下去，那边起来，那边按下去，它这边又起来，所以种种的微巧技巧之心，就是也是所谓的小聪明的，这个不断，想法也不断，那么对峙呢，也就是要多方对峙，佛才说八万四千法门呢，这个佛说一切法唯度一切心呢，若无一切心，佛不说一切法。就是我们众生种种的歪曲之心，那个颠倒的见，无始以来就这样的，根深蒂固，还不容易。于是就无实无虚，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须菩提，所言一切法者，亦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我们这里呢，又再进一步来说，那么。一者呢是别前面成观前面，佛真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实无虚，说实说虚都是对应我们众生啊，偏于边的那个见解错误的认识，那么回转观照真如真实，法法如是，法法性成。那么这样说了之后呢，那么这个本身还是一种概念，所以再一步又破。所以这个般若一系的经典呢，你要读了，短的话600余卷，短的话，200多字的心经， 像这里有5000多字的《金刚般若》，就是整个都不离般若妙慧，依般若妙慧，从种种的角度、种种的次第，这个精微剖析。当然，这种剖析不是我们世俗这种学问、逻辑学问的角度上来剖析的了，是由圣者这个证得智慧，就是佛的圆满智慧所流露的。后期，这些大的善知识呢，像禅师呢，启发学人，只受这个后来的这个参究学习的人，都是依这个呢般若妙慧真实所显的来进行点拨。这个是我们众生无始以来的这个遮挡性，不太容易从这个里面呢这个突破。这一突破，那就全体的就显现了。你像禅宗里面讲，就是你的六根门头就会大放光明了。没有突破之前呢，这个相对的概念，既论的这个想法，把身心禁锢起来。看什么事情呢？看到一定程度发展，这个结就越来越厚。一初起就被境界捆住了，看一个就被捆一个，看一个就被捆一个，所以这个心啊，没有自由，自在不了，辗转辗转，千回万转。那么这个，一切法皆是佛法呢？那一切法就是包含了所有的我们心所知、心所观的内容，内而身心，外而世界，这个表象的现象和深度的道理认识，这些都包括了。就这个贤者、圣者和凡夫、愚痴、颠倒戏论的这个状态都包括了。那么入真实观，如实得到圆满智慧，应系本来观诸法的真实。所以无一法不是清净的，净山河大地都是呢没有染垢、没有细论了嘛。所以从这个圆满智慧境界所显呢，尘尘叉叉都是实相，都是这个呢实相相应。一切法即是佛法，这个不是我们落于一般概念的这个现象里面来理解的。那么某些人看了这个说法呢，他就从这个一般概念里面来理解，以为现象界的一切就是佛法，来抹杀现象界的差别。但是这样的话，我们还讲要有正知正见呢，要破除邪见呢，破除戏论呢，吹邪显正呢，那这个不是多余了？邪见、正见、善法、恶法、地狱、天堂，这一切都是佛法嘛？那为什么还要这个呢？吹邪显正，破除戏论边界。这个吹邪显正，破除戏论边界，破除这些相对的这个观察呢？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必须要这样呢，这个引导的。那么跟这里讲，一切法都是佛法，是不同样的这个事情。相对的概念里面，说这个正、说邪、说善、说恶，仍然没有超过思维境界，没有超过言语的启发。只是由这样的言语启发思维境界，反向的指出来我们现有的错误，虽然没有根除错误，没有断除错误，但是已经反向的指出来，所以它需要，这种指受这种借用，这个一定要的。所以怎么能够就否定和混淆、抹杀这个相应的建立呢？那不能够。那么这里讲一切佛皆是佛法，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甚至所证甚至所显，已经出离言语境界，出离思维境界。那么谁所说的善法、恶法、正说、邪说，种种一切如实照了，如实地观。从本身来讲呢，这个相对的建立没有一个真实实体，没有一个真实存在，捏木成趣的种种戏论固然是如幻化的，倒过来指出捏木成趣的戏论，因病与药同样是如幻化的，只是以幻出幻，还诸本来，那么 还珠本来了，去见到了，这个时候所行了，那么原有这个种种呢，都不再做停留，都不再做住着，所以种种相应望尽纷尘呢，都是呢这个嘞与实相不相违的显示。那你没有证到真实意，你没有像佛这样的智慧的时候，能够通达于此啊？不能够通达于此，那么也只有这样圆满通达了，所以才可以完完整整的、完完全全的做相待意的建立，正是因为如实所显呢，这个诸法空呢，一切不可得了，那么这个有无断常来去生灭，一切一切的这个念缚之下建立的这个概念，才如实照了其错误性、颠倒性，而予以止受。那么这个去入真实，远离了这个曲折，就是从这个相应种种曲折当中呢超越出来，可以方便说这个正说的时候无可说无可是，种种都是法的一个显示，这个是从究竟真实来讲的，对一切法也是佛，就是无妨碍于相对的这个善恶正邪建立，无妨碍，也不等于相对的这个建立啊就是佛法。一通达真实来讲呢，这个相对的建立就能够对应这个显示，这个就是呢清净就是圆满，有情无情呢因缘种子啊，有情无情呢一切呢就是实相所显的，所以这个山河大地就是尽是法王身呢，这个山色所现呢都是佛法成立。那么是圣者正真实方间，这些境界是如实的显现，跟我们凡夫的这个观待那不一样，我们凡夫观待说圣也是凡，说凡也是凡，还没有离这个妄想的境界，所以各种境界来的时候都是被其这个缠绕粘附，哪里能够自在呢？所以经典当中所说这个前后相依啊，都不是矛盾的，没有丝毫的矛盾。那么这个所言一切法者，亦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那么说一切法就是佛法呢，这个是由圣者所证，圣者所显示功德的这个呈现，而作为这个功德的阐述描述，只受给众生，那又是一个言权相待的一个建立，那我们就有这个概念呢。不经过多一点的这个剖析解说的话呢，马上就容易产生误会了。一切法都是佛法啊，那我们每天吃饭睡觉啊，勤快也好，偷懒也好，精进也好，那都通通都是佛法了，怎么修都是修了，杀人方法也是修了，那么这个持戒也是修了，都是佛法嘛，一切法都是佛法。所以这里呢，这个进一步又依这个言权本身、概念本身，再做这个来迁出、破除。所以前面要依圣者这个功德了进行讲述了，我们才能够懂哦，是这样的。说尘尘叉叉一切现象，这个相对概念，众生愚痴颠倒，它就是佛法了，是智慧境界所现，所以一切法本来现成，在在处处真理昭然。真理昭然呢，就像太阳光呢，每天都照的了。但如果你这眼睛受到破坏，看不到，瞎掉了，你前面都是一团漆黑呀、啊。那并不是这个光明呢没有啊，光明就有啊。这前面讲，住相不思，如人入暗。不住相不思，日光明照，见种种色。那为什么有这个差异啊？依着这个细论，这个烦恼常道，所以布施有限有缺，如人如暗，就做了布施呢，也不通达真实功德了。那依着呢，证的真实功德，尽成戒，尽一切世间呢，这个不做这个住着，本来如幻，这个无可住着，所以这个是 契入真实法性来做布施，没有相应的这个局限，被人我所划分，被事相所划分，所以这个通达于真理了，法性呢与周边一切的世界这个究竟本身这个究竟本质是没有这个差隔的，那么功德大，福德大，光明所照，光明所现，这个是完完全全不一样。所以这里随所说又随所前呢，说言一切法呢，即非一切法，自故名一切法。说一切法就是我们举说，以一切法为说，这个概念，这个认识，那么是相对来讲，这一切法就是统摄包含了一切认识的内容，我们都可以叫一切法。佛法里面讲的概念、讲八念呢，跟一般世俗哲学里面这些定义呢，有不同的一个标准，有时候能这个混淆了。这法对法的定义，就是相应的这个事情呢，它有这样的这个特性，有这样的这个内涵范围，对我们就建立言表诠释，经过这样言表诠释，产生认识，产生认知，这就是法，这就是广义的法。事实上，我们认识任何一个事物，以你的这个认识角度上来讲呢，就是一个思维活动，那么形成言表，那就是一个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当然呢，言不尽意，书不尽言，就是从我们的思维观察呢，观察不完整的。从我们这个表达呢，也是无法完整的表达出来的。包括我们写做一个菜，举个例子，我写做个菜怎么做的好吃，做的好，那写了以后，那这个人学了以后，他也照这个样子，也会做到有一定程度的好，但是是否就跟这个原著作者他的那种好法是一样的，都不一样的了，那理解不同了嘛？他也没有办法说100%定量把自己说的做的这个经验做的这个方法细致不已的完全说出来，而且准备的条件、周围的参照因缘，这也不一样。比如说一个地方的水比较好喝了，清泉水，那一个地方的水不行，就是用这个氯化物去消毒杀菌，然后再净化弄出来的自来水，那就没有那么好了，那这个又不一样。那么临床的心情也不一样，换的方法做，今天精神很不好，今天心情很差，做的就不认真了。那么另外一种情况，今天心情很好，这个情绪也很安定，认认真真做出来，那这个味道又不一样了，它怎么会相同呢？所以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没有办法。但是呢，你总要有一个方式，没有一个方式都不行的，所以还离不开这个言传言。这个广义的角度上来讲呢，所谓的法，就我们心识，我们认知的一切内容，一切对象。那么这个所说的一切法，非一切法，那是指真实来讲的，正义来讲的，正义来讲就是不是言表，不是思维境界，不是这个有缺有欠的有偏的这个认知，这个是不足以跟事实对应的，能够像如来一样的诸法如意，应弃诸法真实了，不是所写的，这不是的，没有办法的。那么这个真正认识的时候，真正通达动了呢，那是这个一圣一边究竟真实，这种种一切法因缘所现，因缘所示，在相待观里面呢，先取一分，各取一分，由色乃至涅槃一切现象，从这个究竟真实上、究竟意义上来讲呢，无丝毫的体现，无丝毫可得。像这个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是正入无得，正正的时候、正现的时候无可得。那么诸法的这个展现为这个实际的这个呢显示，同样的无可得，无可证嘛，无可得嘛。所以一切法呢，从究竟意义上来讲，找不到丝毫体系，无有这个真实。相对因缘所显示，那么就从这个一般文句的描述上来讲呢，那就是这个如幻如化，幻化不可得，所以即非一切法，那么 这个一切法不可得，说一切法只是相对言说，如实的如实正观呢，依这个究竟圆满智慧所显的这个法无真实，法无可住，就是依真实所证，真实所显呢，因对众生之机常巧建立，概念来阐述，所以不明一切法，无一切法就不妨说一切法，所以佛说法呢，横说竖说显说密说种种之说，说论说尽，不同众生每类教化，那又说了这么多法了。那么我们讲的这个说了这么多法了，是明说，就是语言说、明言说、相待概念说，不离佛所证悟的真实。那依佛所证悟的真实来讲呢，那么这些方便说、明言说了，都是相待的一个暗示，不幻化不可得。正说无说，正显示无所显示，不说无事。那么随这个言语圣教量记录的时候，如佛所证的时候呢，无可证无可得，是随这个明说的方便因缘。所以这里又进一步这个揭示破除，那么这个须菩提揭示发问之后，从度众生菩萨行到佛这个受菩提记，为什么为能够依实相发那么多的什么什么生胜意菩提心来做发起，那么随证真实呢，等这个大悲愿行呢，这个不爱一切这个行，不爱诸相来度化众生，来这个利益众生，过去讲的就是从空出有，从空出有，正见真实观诸相无相，所以正行不行，立诸行无碍，那么这个是进一步的层面。所以下面呢，就是这个菩萨呢，进行成熟，进行的这个修行成熟啊，就是修道啊，证入真实还要修道啊，不是一证了什么还可以将来圆满成就。那么这个进一步修行成就的话呢，那就是要证的法身，证的法身要能够令众生的善根成熟，然后心净土建作广大庄严，这些都是菩萨的这个升起圣意菩提心更有力更有可能去做的事情。没有达到的时候不太容易，凡夫啊菩萨呢虽然发了心，但是要做的过程当中呢，那个有种种的障碍，种种的辛劳啊，要跨越。所以，那么证了真实慧，那决定不退。所以下面呢，就开始这个菩萨的修道，依般若方便作修。须菩提，亦如人生刹那。须菩提言：世尊，如来说人生刹那，得为非大圣，是名大圣。那么这里说人生常大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菩萨修学要成就法身，这个事情里面在举了嘛，身如须弥山丸呢，这个身大不大呢？我们一般人的身有那么大了，一般人的身一米六一米七一米八九就是高个子了，两米起就高得不得了了。那佛法里面讲这个人天呐、三界人天的差异啊，这个四天万天呢，这个身呢好像五十里还是多少，那么高的身，这就是很巨大的身了。那么这个刀立天呢又比他的身倍增，他是五十里，他的身就一百里，那就更大了，这是巨大身呢。那么这里说必入人身常大，举说人身常大，如果是从法身成就来讲呢，这佛法里面呢这个有说法身是什么，法身对应于化身，有法身而显化身，那么这种情况上来讲呢，就是指有色的这个福德具所成广大色身。一般讲佛的这个色身呢周遍，这个声音呢古文那么远那么远，那么这个声多大呢？这个不可计量的，像这个华严经里面阿罗真那佛啦、卢舍罗佛啦、满报身啦、色究竟天啦，现巨大身，要 法身大士才能够见，这个说微妙义法身大士才能够闻，那个初发心菩萨呢还闻不到，梵语还闻不到，小菩萨闻法身大士才能闻到。为什么？还有对应对等的智慧，就像天人跟天人，他不会觉得哦，我们这个谁高一点大一点，那个小了太小了小了一点，没有，因为他福德相近，所以你要闻这个，要见这个，这个圆满报身的卢僧的话呢，就是本身菩萨也是九修学，有对应的福德资粮基础，福德资粮具嘛。那闻圣身意才闻得了，这个起广大观呢才起得了，不然起不了。所以这里就例如人生禅的又在举，是吧？这个修学了长久的积极，会成就法身，成就法身。那么问了之后呢，这个须菩提也就回答了：依这个般若观呢，离诸细论相，观见诸相无相。世尊，如来说人生禅大，则为非大乘。这个相对相里面来说大小，从究竟意义来讲呢，真实所现呢，大小是相待的，再大也不叫大，再小也不叫小。所以佛法里面才讲嘛，戒指那须弥，须弥那戒指嘛，这个你像今年有的地方讲说，做微尘里犯大法轮，于一毫端现宝丸刹，或者一个微尘的这个当中啊，它可以大转法轮，容纳这个很多很多的菩萨众、人天等众、文化的众生，然后来说法，做微尘里转大法轮，于一毫端现宝丸，毫端呢就是毫毛啊，尖。毫毛尖呢就很微啊，很小啊，也能够现宝丸刹，很大的踏土境界，那大小是相待的，大小从这个智慧神通的境界，在深度的这个层面上来讲呢，是相融无碍的，不然的话，通常的常识是理解不了的，就无法理解的。那么现在的这个自然科学的一些观念呢，也不断的发展了，不断变化了。所以某些层面呢，也在逐步的打开一般性的所谓科学观念，一般性的所谓科学观念的约束。那以前呢，门没有一般现代文明所说的门没未开呢，就是说原始社会、原始人什么概念，或者是用某种什么宗教概念的局限，认为地球为中心，地心学之类的。那么，一般所流行的自然科学概念，它是不是一种捆绑，是不是一种约束，同样是的。就像某些工具制造现在发现了跟以前不一样，像灯泡一样的，现在可以用得很久，少少的电可以很亮，那以前的话呢用不了那么久，也没有那么亮。那么还有的东西呢，以前呢可能是要巨大巨大巨大的这个材料，这个元件组合在一起来达到这个功能，现在可能小小的一点点就已经有以前那种机器所产生的这个功能效率的十倍甚至于更多倍，东西小了作用更大了。所以这个当中呢，它只是某一种相待因缘的作用，不见得如我们一般概念一般常识性那样去想，就是这么样的，没有什么可变动的，没有什么可以改的了，不是这样的。对，佛法里面呢，既有从究竟义，这里皆是般若，也有广大义，正是因为究竟洞察，证入真实，所以才能够，对于相待的一些现象呢，对应的如实，这个皆是常显。所以甚深境、广大境，在佛法里面来讲呢，都有完整的揭示。所以这个身是大身吗？就是相较于这个对应这个现象界，这个大小也是呢无可说大。那么这地方这个里面讲则为非大身呢，不是相较于这个大比小、小比大来说非大身，而是直接对应于大身本身来说，就是说大身本身。福德具所成，因缘所现，无这个体系可得，无真实可得。跟我们讲的草也好，尘埃也好，那个幻化，那个因缘展现， 平等平等，法性一位，法性一位都是一样的，终于真实啊。所以则为非大神，自明大神，我们这个相对概念里面还可以建立，才可以言说这个是大神。从究竟义真实上显呢，无大神可得，所以是直了直显，不是比较里面来讲的大神小神。那我们比较里面也可以否定这种大神小神这样的一个差别，但是这里呢是以般若以真实观来显的。那么这个是叫菩萨呢修行法身来观，就法身来观。那接下来呢是就菩萨成熟众生来观，具体菩萨亦如是，若作是言，我当灭度无量众生则不明菩萨。就是这个菩萨发菩提心，如是正观，那就是要离息论观了。这个不继续堕入这个相对的境界里面，以诸种种相，以般若为道，以六度为实践，这样才能够成就资粮，成就无上菩提。那么在成熟众生这个当中呢，这里就举四相来讲，举菩萨的四相，要发愿呢，菩萨要成就啊，那不利益众生呢，不能够成就资粮，所以积极为人。菩萨发愿就是利益众生，有愿必行呢，有行必果嘛。所以从这个由愿发起之后，菩萨第一要事那就是怎么样，要于众生呢这个起利益，灭度众生，我当灭度无量众生。那么这个从相对起行呢，起心来讲呢，应当是这样的。可是这里在阐述的时候，解说的时候就不是这样讲的了，好像是反过来了，就是说这个菩萨呢，他发了心呢，如果他这样若作是言，就是他这样想，他这样讲，我们这样想就才这样讲嘛。我发了心要度众生呢，那我就要度众生呢，我要度众生能够离苦得乐了，能够都入无涅槃了，灭度生死了，那么就肯定有这样种种的随愿行的这个念想发起，念想发起成为行动。那么这里指向于真实的时候呢，可不可以这样呢？就是他如果仍旧停留在随世俗菩提心的发起，将待愿想的愿望的实行，那还不是真实菩萨，所以则不明菩萨。所以真实菩萨呢，就是前面这个回答问的时候，实无众生可灭度的，就是度一切众生呢，实无众生可灭度。哪有说我当灭度众生呢？有众生才有灭度众生，观众生无众生，无可灭度，就是这个离相的度众生，离相的观察才能够是菩萨，不然的话不明菩萨。所以这里讲呢，则不明菩萨。真实菩萨是怎么样？真实菩萨就是依这个真实观，依真实观不取不着，正度生无众生可度，众生灭度呢无灭度可得，众生因缘呢，灭度因缘呢，菩萨发愿这个讲法这个做利益呢，是辅助性的相对一个启发，所以才成就这一件事情。那么成就这些事情呢，也是成熟的建设因缘，是因缘比因缘种种因缘，劝发众生呢生善根，众生呢如闻解义啊，这个观心成熟啊，尽真实了，由证真实尽是再成熟呢，在究竟呢真涅槃了。那这个当中见次见次都是因缘成熟，所以见次见次的展现，见次见次的这个呢见起，哪有一实体呢？哪有一颗停留可以住着呢？不随这个愿行这样相对的想，还有可定的，还有可成的，它只是这样的一个尽是因缘而已。在这个上面没有任何一个层面可以添加的， 所以我们在添加的所以概念所想的所取的不不符合于这个事实，不符合于这个事实。在菩萨行的时候实践这个菩萨道的呢过程当中呢，他要不离般若光，不离如是的这个智慧行，才能够摄也才能够真实起功德，产生这样的利益。所以谁想取呢不明菩萨。所以故须菩提无有法名为菩萨。那个道理在哪里呢？怎么讲呢？怎么说呢？那么前面在举这一段话的时候我已经有解说了。那么这里进一步这个何以故道理什么理由呢？又佛了进一步解说这个事情，解说这个层面。无有法名为，就是无有法，无有一法，无有一实体性叫名为菩萨。怎么叫做菩萨呢？如何称为菩萨呢？现代义里面我们固然讲发了菩提心就入菩萨树，称为发心菩萨。他能够依种种因缘，佛法里面叫发心呢，有多种因缘呢。那么有的因缘呢是看到佛的神通，看到后来看到佛的相好发了菩提心了啊，我也要做佛像佛这样。那么有的呢他是就是看到众生痛苦发菩提心，有的他是看到佛法衰微，他希望能够佛法兴盛，智慧光明呢继续照耀于这个世界，给他发了菩提心。那么从思维这个发起呢，那他就是思维众生苦啊，思维世间轮转呢、思维佛有这样的功德了、然后众生跟自己呢是相联系的，不是没有关联的，然后呢这个才发起一众生成佛的愿望，菩提愿，那就入菩萨受了，这个菩萨名为菩萨了，我们称这样的为菩萨了。那么还有呢，就是由这个菩萨行发起，乃至于文法证入真实，度生无生可度，依实相呢记录啊，如是呢以无相而行的积极资粮，那么这个是圣意菩萨，称为圣意菩提心发起的菩萨，从初地乃至于实地到佛缘嘛，也可以称为菩萨。那么这个当中为菩萨，哪一法为菩萨呢？哪一事为菩萨呢？就是哪一样事情为菩萨呢？从发起到圆满，就像前面这个须菩提这个燃灯佛为释迦菩萨受记一样的，正是菩萨通达法的真实，如实观照法不可得，法相待现这个如幻，无丝毫真实，无丝毫无正无德，见相离这些种种相的反，没有相取了嘛，当下相的现就是如幻的不实啊。南无佛来为菩萨受记，未来成佛。所以这个当中如果有法，如果有取不受菩提记，那么从相待发起世俗菩提心，乃至于真的圣意，乃至于究竟那么菩萨都是相待的因缘现，因缘发起。从其本质来讲呢，没有一个实体在这个当中，那么这个当中也没有一个是有实体的可以名为菩萨。无有法名为菩萨，就是依呀究竟义，依般若慧观来说，这也直接指向什么？观菩萨无菩萨相。观菩萨无菩萨相怎么样呢？这菩萨因缘吗？没有相可得吗？所以观菩萨不住菩萨相，不住着菩萨相，这个叫完完全全破除了我们通常这个相应的概念，通常相应的一个想象，依智慧这个真实所现呢，观菩萨无菩萨，一切法不可得，一切法无相，菩萨是一切法当中相应的一相，相应的一法，法法无可得相。那么如实所显，如实正观呢，无有法名为，只是依相待的发起这样的作为概念上，我们讲说菩萨，讲说发心菩萨，讲说正义正的真实义的这个圣位菩萨，这样来讲说如实际上来讲，如实观来讲呢直接与菩萨本身的呈现是无有一实体的，无有一真实的。那么菩萨本身真实观相应呢，不住一实， 不注意实体，不落于相当中，任这个种种境界所现的时候，都不做这个停留啊、妨碍呀、还能够自在的不住不着度化众生。对，无有法名为菩萨，菩萨善不可得。那么我度我灭度无量众生，有可得吗？所以我们讲说这个衣服是谁的？是张三的，因为张三穿了这件衣服。那我说你这个衣服是谁的？张三，你说张三的，那么张三这个人都不存在，他也没有到过这里，那这个就不停。首先要依这个主体，才能说这个细数观，这个观菩萨无菩萨。那么菩萨如是观，无菩萨这个相的住着，那么哪里还会有众生的可度可得呢？那么这个就是依般若观呢，是观的菩萨自无啊，会有众生呢？哪里有众生呢？这个都是直接依般若会如实所显，如实洞察。而并不是我们一般断灭性的概念否定众生的现象，菩萨发起度众生的这个现象不是否定，没有否定，只是依真实观呢，这个破除消除这个向上相应的曲折，这个才是跟般若会呢相通的，才是通达的。是故佛说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那么这个就是对于成熟众生呢，如是正观的解说、解释，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那么度生的是菩萨，那么去利益的有情，那是人相，这个种种相对的有情呢，众生相，那么有相应生死出入了寿者相，那如是地了，如是正观呢？无所度的众生，无能度的菩萨，法本这个相待，因缘展现，不可住着，那么就解说了前面那个类成熟众生的问，这样的不名为菩萨。下面呢是从这个庄严净土庄严佛土来说的。须菩提，若菩萨作是言，我当庄严佛土，是不明菩萨。那么这里说成熟众生也好，就是说这个庄严佛土也好，佛都是直视的，单刀直入了，直截了当的说的。这个庄严佛土呢，修菩萨行，精进的成就资粮所必然要做的事情。这成佛不是成人一个人的活了，成佛呢要自己因缘成熟啊，还更广大的层面就是众生因缘的成熟。所以经典里面有的地方就讲了这个佛了，释迦佛了，做菩萨的时候，百千往返娑婆世界，百千往返呢算得来呀，是吧？跟种种不同的众生结缘，这个启发了善根。那么这个受化的善根，受化的众生呢，起了善根呢，他也会发起善行，这个心净土净嘛，世界清净啊，这个人的种种行为啊，主要的都从他的思想，从他的心念发出来。如果经过菩萨的教化，乃至于能够入无相这样的微妙甚深的智慧，那就更为殊胜了。那教化一个，教化两个，教化千万百万个，教化的众生越多，那么这个成熟智慧、成熟心灵的人越多，烦恼越少，那么这个烦恼越少啊，发出来的这个行为就越善良。这个世界如果是都是有善心的，那就不会有争斗啊，这个冲突啊，还有相应的国家纷争、战争，以及这个社会体系里面的欺瞒、尔虞我诈、互相凌夺、轻慢人家、侵夺人家的东西，都不会有这些种种事情，那世界就太平了。众生就安好了，那个才会转斗乱的世界为和平的世界，转这个污秽肮脏的世界为清净美妙的世界。这菩萨这个庄严净土啊，不是我们一般静静停留在光修似的，我想象一下整个世界都清净了，它这个是一个 观修想法，就是我们在内心里面构建的时候，我做这样的观修，为什么呢？我天天这样想好的，观修好的，这个心意就发生转化。对，看事件的时候呢，正性的、正面性的观察的要多一点，好像我们烦恼的时候情绪不调，容易观察什么负面的东西，这种观察不好的东西，好的东西也被你观察不好，这个清净也观察不清净了，这心里面自身障碍了嘛。所以菩萨度化众生就转化众生之心念，那么这个转化越来越多了，广大这个有缘的众生呢，都能够汇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么所依的这个环境也就变化，成为庄严的事情。世界庄严呢是心庄严，心庄严呢众生庄严，众生庄严的世界庄严。从果报上来讲呢，世界环境属于这个依报，到这个环境里面，相应的生命个体那是正报。那么这个菩萨发了心去做，去庄严，从菩萨行来讲都是这样的，都是如此。那么这里佛就否定了菩萨如果随这个愿行这样起念作意，那不要说实际行动啊，乃至于起念作意，那实际行动当中，如果还是有这样作想，不明菩萨，这样的菩萨不称为菩萨，跟菩萨的这个称号啊、称谓啊都不相符合了。这个菩萨真正的相符合呢，要以般若慧为依道，依般若观，观众生无众生，观菩萨无菩萨，观世界无世界呢，观庄严无庄严。所以正起引导众生呢，净化心智，形成世界庄严呢，正观此引道，此庄严因缘现有，有而不有是如幻有，庄严呢是如幻庄严，正观庄严呢无庄严可得，那就离了庄严的曲折。那随庄严的曲折呢，就堕入戏论边了，随烦恼想，随情之卷，这种种有情的这种戏论的这个世间聪明的卷，不能够这个得入真实，离这个烦恼相，离这个戏论相，那么这样就不得清净。能离这些得清净，那就证入真实了，那么心净土净才能够庄严。何以故？如来说庄严佛土，即非庄严，是名庄严。那么直接依这个庄严来观，何以故？为什么这个菩萨如果做这样想，要庄严净土，要庄严世界，跟菩萨名义不相合了，不可以称为菩萨了。那么这里是一真实观，所以进一步就这个庄严的这一个事情来做这个来观察，庄严佛土是相待这个一生的行动，资粮的集聚，所以显现为庄严。那么既是三代的一个显示，在这个庄严资粮集聚所呈现的，那么这个当中呢，有没有一个不变不异的为庄严的存在？没有，找不到丝毫的。所以正观这个庄严相的时候，无庄严的，无庄严的可得。那比如说呢，这个世界庄严呢，但是另外的众生呢，戏论颠倒啊，能不能见此庄严呢？这不见此庄严，它是谁？相应的戏论呢、烦恼啊、遮挡，所以不得见。那么相应的这个清净智慧聚，那么来显示，那么正得显示，如果入真实慧观呢，那就是符合这个庄严的很深层面，庄严的事实的因缘所展现，正现庄严呢，不住庄严之相。不成庄严之可得，所以是名庄严，是名之为庄严，名其为庄严，正观庄严呢，无庄严可得，是这样来观的。般若慧，观诸法，观诸相，这是如实观，如其意，如真实所显，正观无可得，正观无可得，这才不离真实来做洞察的，而作为相对概念，作为戏论边的这个防局之见呢。往往就很容易被这个所说了所示的 内容、对象、概念所局碍，被这个局限了，被这个障碍了，不能够表达本身，不能够如其本身来做观，来做显示，你就先说了这些。